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读经完毕，今天请何广明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永恒的冠冕。
弟兄姐妹们平安。因为六月份我没有宣教特会的原因，所以最近我讲到的内容都跟宣教士有关，好，所以今天也是跟宣教哈，跟宣教士有关。我要先请我们的音响同工能够放一段的音乐，好，我们大家听听看，这个音乐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看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个电影哈？这个电影离现在大概有25-30年了，有人知道了吗？一个战车，对，什么战车？英国运动员 OK 都是对的哈。再放5秒钟 OK 好，我们停在这里。战车也对的，英国运动员也对的，那个电影名称叫什么什么战车？烈火战车 OK 烈火战车。大陆这部电影有演吗？在国内没有哈，因为这个1981年的电影哈。好，我们都知道电影名称叫烈火战车，香港叫烈火战车，台湾叫火战车。我还记得那时候我20多岁，什么电影叫做火战车，战车就战车，还是什么火战车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跟一个运动员有关系。好，那这个运动员演的这个不是男主角，是男主角演的这一个真实的人物，这个真实的人物叫什么名字，有谁知道吗？这个英国运动员，这个更难一点了哈。 Eric李艾瑞 OK， 这个运动员叫做 Eric Lindell Eric Lindell 中文翻译名称叫做李艾瑞，叫做李艾瑞。这一位李艾瑞这位宣教士呢，其实他在中国宣教的内容，如果跟戴德森比起来可能规模要小得多，但他也是属于戴德森的服事的那个机构的之一，内容他在里面服事。当然他在服饰的工厂上也许不像戴德森那么样那么样的这个全面哈，不过他跟中国的运动有一个深刻的一个影响哈。他后来成为比较家喻户晓的运动员，也是因为1981年有位导演拍了这部电影和这部电影。李艾瑞呢，他是出生在天津，我们在座有天津人对不对？昨天像那个李雷天津来的哈，他出生在天津叫做马代夫医院，我不晓得从天津来你知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马代夫医院，现在叫做口腔医院，好像口腔医院。马代夫医院听说是因为李鸿章这个盖的，因为他的夫人李鸿章的夫人被一位宣教士医病医好了，所以他就捐了一笔钱就盖了一个医院叫马代夫医院，那现在叫口腔医院。那李艾瑞就是出生在这个天津的马代夫医院里面，他的父母亲也是宣教士，父母亲也是宣教士。李艾瑞在中国出生到了差不多 teenager 青少年的这个阶段呢，他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回到英国去读书，因为宣教士通常是这样，他们如果出生在海外可能他们读书读到一定的小学毕业之后或者初中毕业之后就回到他的本国去接受这个大专的教育。他回到了英国之后，他们两位其实在天津的时候就充分展现出他们赛跑的这个天分啊，几乎学校里面只要跟赛跑有关的奖项，不是他哥哥第一就是他第一，他们两个永远是包办第一名跟第二名。所以回到英国之后继续在学校里面一样，他们也继续包办第一名第二名。后来他很出名的有两件事情，他后来代表英国参加了1932年的这个巴黎的国际奥林匹克比赛，国际奥林匹克比赛他的长项是跑100米，长项跑100米。不过在到了那一个比赛那个时候，突然发现100米比赛的时候那一天是星期天，他说星期天我不可以比赛，因为我要去做礼拜，因为是主日，我要守主日。我们前几天有时候我们要讨论守主日跟守安息日的这个区别，他说我要守主日，所以我礼拜天不可以比赛，因为我要去教会参加聚会。哇，大家一听哇，这个怎么有这种运动员 因为当时他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他参加100米他一定是世界冠军的，一定是他冠军金牌一定是他的，竟然为了要去教会做礼拜他就放弃了那天比赛，那是他非常有名的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后来他就改参加跑400米，我不知道各位在座有没有，我是不太懂田径了，不过我在一些网上的资料看起来跑100米跟跑400米100米是冠军400米就不一定，后来就报名跑了，去改跑跑400米。他跑400米的时候，他比赛之前他跑在最外围，我们知道400米他要按照那个田径的那个长宽，他最外围，最外围其实最吃亏的，最吃亏，等到跑了一圈之后抢跑道，你要跑到里面去嘛，所以他永远要比别人多跑几步。他这个枪声响之前他跑去跟每个人握手，跟其他跑道人去握手，我不知道各位看比赛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去跟每一个人去握手。电影里面也有个人递给他一张字条，其实是他的教练递给他一张字条，用一段圣经的话来勉励他，来勉励他。当枪声响起他就开始跑，哇跑跑。通常按照我个人所知，跑400米的时候你前面要保留体力，对，你不像跑100米一开始就冲啊，他就应该保留体力。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因为平常没有400米训练嘛，一开始就冲刺，他一开始就用冲刺方法，他的最标准的姿势，如果各位你去 YouTube 上看那部电影，他是仰头然后这样子好像朝着天上这样子在跑，这个完全不符合运动员现在赛跑的这个应该有的姿势，应该你要减低风阻嘛，你这样的话风阻是最大的。他仰着头就这样跑，而且拼了命的这样子跑，一跑大家想说完蛋了，这小子大概到后面就一定没有体力了。没有想到他就用这样的姿势就跑完了400米，得到了冠军，还创下了400米的当时的世界纪录，当时的世界纪录。所以他没有拿到100米的冠军的奖牌，他拿到400米冠军的奖牌，这是他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事件。那部电影里面也就提到这样一件事情。不过对宣教师而言，当他拿到了这个金牌之后，隔了几年就在两三年之内，上帝呼召他到中国来宣教，他到中国来宣教。他本来就出生在天津嘛，所以在天津当时有个中学叫做新学中学，新旧的新，学校的学，叫新学中学。在1936年的时候这个学校其实也是宣教士所办的一个中学，所以当时的这个校长就想说要提倡在天津他们学校的体育活动，就想到了李爱瑞，就请李爱瑞到中国来。那李爱瑞也回应了这个呼召，就到了中国来，就参加了新学中学。他在里面他不是担任体育老师，他是教数学跟化学，但同时也来培训这个学校的学生。在如果各位有机会回天津去的话，新学中学现在叫第17中学，我不晓得在哪里，叫第17中学。在他的校园里面现在有一个他的墓碑在那里，但是我不确定他，我想他应该不是葬在，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葬在那里，但至少那里有个纪念碑，在纪念李爱瑞的这个事情。当然他在学校这个服侍的时候也将信仰带给了当时很多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学生。那后来对日战争开始之后，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他就让他们先回到了英国去，他自己留在中国。所以当那个珍珠港事变产生之后呢，所以李爱瑞就也被日本军人抓起来，就关在了这一个潍坊的集中营，潍县，当时叫潍县，现在叫潍坊的集中营。在潍坊集中营里面他就碰，其实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宣教士戴德生，我们前几周介绍过戴德生牧师他的曾孙叫戴少珍牧师。戴少珍那个时候只有八九岁，他那时候也被关在这个同样的集中营里面。所以那个时候你要如果看视频里面会发现戴少珍牧师去介绍李爱瑞，他就说李爱瑞呢礼拜天不肯参加100米比赛，可是在集中营里面看到很多年轻小伙子礼拜天没事干就很着急，就马上就带领这些年轻人在礼拜天要为他们举行一些活动来敬拜上帝。后来在对日抗战结束前的半年，李爱瑞因为老刘的关系就死在集中营里面。这是这一位宣教士他的一生，他的一生。还有一次他这个这边还提到有他很趣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他住在天津，他去大连参加比赛，比赛完之后他就想好说比赛一结束马上他就要赶到大连的港口去赶快搭渡轮要回到天津去。那 他可是可他算算了半天，没有想到，哎，聚没有想到聚会结束之后还要唱国歌，好的，就国歌唱完之后，他就赶快赶到这一个这个港口去，哎，没想到晚了几秒钟，就看着那个船已经起航了，已经离开岸边了，他顾不得就冲过去，就仰身一跳，哈。竟然跳到船上去了哈，所以大家就引为趣谈哈，引为趣谈，他就参加跳远，大概也可以得冠军哈。所以李艾瑞弟兄也是这位宣教士，也是在中国为在中国宣教，带领中国的学生，后来也是在中国过世的这样一位西方的宣教士。今天我选的这段经文，我请把经文打出来好了。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这段经文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吗？因为李艾瑞是一个运动员，所以我就想到用这样的一段经文，今天来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奔跑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奔跑这条天路，他就用运动场上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来比较我们信仰的道路。他说，在场上比赛的人都希望得冠军，对不对？每个人都要得冠军，每个有没有？我想每个人参加没有想说我来参加，就是哎，反正输了也无所谓的。我想大概有抱这样的心态的话，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好成绩哈。所以每一个在场上赛跑的人都希望自己可以得到冠军，就拼命的跑。他说，如果在世界上的赛跑场上的人都这么样的努力，那何况我们奔跑天路的人，我们该怎么样的努力呢？也就是说，他把世上的比赛跟天上的比赛做了一个比较，把地上的冠冕跟天上的冠冕做一个比较。地上的人赛跑得到冠军，那个冠冕，那个块金牌，它不是永久的，有一天可能100年200年，那个金牌可能就掉了，可能就坏了，就没有了。就算金牌还在，人一定不在的。可是天上的奖赏，天上的冠冕，那个冠冕是永恒的，是永远存在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把这两件事情做了一个比较。如果地上的冠冕大家都这么看重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更看重天上的冠冕呢？好，天上的冠冕。所以地上的冠冕是暂时的，天上的冠冕是永恒的。如果我们地上的冠冕都这么看重，这么努力，那有一样东西值得我们更去努力的，那个就是指的天上的这样的一个冠冕，天上这样的一个冠冕。但是我们都知道，地上的冠冕要得到冠军不太容易哈。要得到冠军，我想我们事先不晓得那些奥林匹克的运动员平常受到怎么样的一个严酷的一些操练，才能让他在场上有那么好的一个表现啊。平常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这一个这个辛苦哈，一定非常的辛苦，那何况是天上的。但是他提到这个经文提到说，那可见的在场上赛跑的人要有目标啊，一定要有目标，没有目标的话是达不到这个好成绩的。我相信每一个参加奥林匹克任何运动比赛的人哈，不论是奥林匹克任何运动比赛，大概事先他已经规划好，我要参加100米，我要参加400米哈。我想 Eric Liddell 这个是特例哈，这个是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哈。如果今天我相信换了一个运动员，今天本来跑100米，今天临时取消跑400米，他大概不会得冠军哈。我想现在以现在的情况来说，所以通常运动员在他上场比赛之前，他已经想好我要比赛哪一个项目，然后针对这个项目就有目标的去训练自己，对不对？我想这个绝对我们都可以体会，都可以理解的。所以在这边提到说，世上的运动员都那么有目标，那我们侍奉天上的神，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有目标呢？所以保罗说，我打拳不像打空气哈，它是有方向的。我发觉方向这件事情，目标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太重要。其实在座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一定有目标的。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哎，我要赶快啊，这个中学毕业，我要大学毕业，我要出国留学，你一定有一个人生目标的，好，一定有个阶段性的人生目标的。不过有什么长远的永恒的人生的目标呢？有时候讲一讲好像不太明显哈，反正就读书嘛，就工作嘛，结婚嘛，生孩子嘛，哎，好像一生就这样过了哈。有没有什么永恒的那样的一个目标呢？我发觉目标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最近有一部电影得到奥斯卡金像奖，它叫做《Alice》， Still Alice， 我刚刚还记得，现在一上来就忘记了哈。Still Alice， 我不晓得中文要怎么翻译哈。Still Alice， 这部电影就讲说，讲到一个，它是跟爱滋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症有关系啊。所以一个太太哈，有一天在慢跑，跑，哎，突然跑到一个街口，停下来之后喘气，喘完气之后头一抬起来。他突然忘记他的家在哪里了，他不晓得到底要跑这个方向还是跑那个方向，他就待在那个地方待了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他突然慢慢意识恢复，知道他的家在这个方向，然后跑回去，他就开始意识到他的状态不太对哈。不过我看这个电影之后，我发觉我好像有这种现象哈。今天早上我在这边开始在整理的时候，我在把那个窗帘拉起来，想说，哎，我要出去办一件事情。我走到门口，突然忘记我要做什么，又回来，一回来就又想起来，我又跑出去哈。我在想，我是不是也有这个征兆哈？不过感觉，不过我跟我师母讨论的时候，发现我可能是有健忘症啊，他大概还不是老年痴呆症哈。因为我在网上，我在收音机上听到一个广播，他这样说了，他说老年痴呆症跟健忘症的差别是这样，他说如果你忘记你的钥匙在哪里，那个是健忘症。可是如果你忘记钥匙的功能是做什么，那个是老年痴呆症，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哈？所以我发现感谢主，我还没有忘记钥匙的功能，我只是忘记钥匙在哪里而已哈。就发觉人生有目标很重要，人生如果没有目标的话，叫做老年痴呆症，对不对？就老年痴呆症，因为不知道干什么嘛。好比我们开车出来，今天早上如果各位开车出来，你的目标一定是来教会嘛，那不然的话你东绕西绕在绕什么呢？所以人生做事情一定要有目标，对不对？那如果人生做事情有目标，这只是为了达到世上的冠冕，那为了追求永恒的目标，那是不是永恒的冠冕，那是不是要有一个永恒的目标呢？那到底永恒的目标是什么？前一阵子我听到我们墨尔本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老牧师啊，叫刘东坤老牧师哈。前一阵我听他讲到哈，他说要，因为圣经有段经文提到要多思想上面的事哈，少思想地上的事哈，不要只思想地上的事，要思想天上的事哈。他就说，因为他已经九十，我想至少有94岁，他说他现在天天思想天上的事，因为已经快要去了，你懂吗？94岁吧，已经快要去了嘛哈。不过他已经讲了10年，快要去还没去了哈，神一直保守他的生命哈。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会去了哈，但是思想天上的事，我觉得因为这是有一天我们终究要面临的嘛。但有人说，哎，何牧师啊，世上的事情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还人生活着嘛，我们还有很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要顾嘛。所以我就突然想到一个好玩的一个观念啊，我就发觉哈，像我信主已经30多年的时间，我在结婚之前，我就已经信主了。信主之后呢，我就决定说我这一生要侍奉神。当然那个时候说侍奉神到底用什么方法啊，其实并不知道，只知道有一个心志哈，这一生我觉得把上帝摆在我人生的第一位，这一生来侍奉神。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寻找配偶的时候，你一定会找一位跟你这个目标一致的这一位配偶，对不对？所以结了婚之后，我们基本上不太需要太多讨论，上帝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位，所以全家就来侍奉神。不过后来我就发现，如果已经结了婚了，有了孩子了，然后这个时候才信了主，跟他说，哎，我们人生的目标要来侍奉神，我发现这个时候有一点难处哈，因为这个时候又发现，哦，有孩子要顾，哎，我这个家庭现在买房子买不起，哎，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就发觉，如果在结婚之前一个人就已经立定了心志要来侍奉神的话，我会发现他这一生真的会把上帝摆在第一位。而结了婚之后，其实我不说就不要结婚了，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结了婚之后，的确我们人生当中有我们这些困难，所以有难免这个时候我们就好像把人生的事情会摆在的更前面一点，更前面一点，不是说不爱上帝，而是说好像有一点难处在那个地方哈。但是不论如何，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不论我们信主之前，不论结婚之前就信了主，还是结婚之后有了家庭之后，我想圣经永远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这一切指的是世上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哈。我想我再举一个小例子，因为这个例子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哈。哪怕我举个例子好，假设我们父母亲要希望的孩子学琴，很多弟兄姐妹很羡慕说，哎，你们何牧师，你们家两个孩子学琴学得很好哈。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想，哎，弟兄姐妹，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要去学琴。 不过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当初我们孩子在学琴的时候，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让我家的孩子去学琴？我想同样的问题，我们必须每一个家在座的父母亲，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学琴，不论做任何一件事情了，比如他去学数学，他去做任何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做父母亲要先问一件事情，让他去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我想在当时我们跟师母讨论就很清楚，我们让孩子去学琴，不是为了要让他将来成为音乐家，也不是就是最主要的目的，那个永远不是摆在第一位，不是要让他怡情养性啊，这些都不是，因为或者说哎，别人家有学，所以我们家也孩子也要学，这些从来不是摆在我们的第一位，因为其实对我们家来说，孩子学琴在经济上的压力的负担还蛮重的。那个时候我们永远有个第一位，就是说孩子学了琴之后，是为了要在教会当中来侍奉神的。这永远是我们的摆在第一位，也就是说当我们家在讨论任何事情的时候，或者为着孩子预备一生的时候，我们会问的第一个问题，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为了侍奉神？如果不是侍奉神，我们就会怀疑我们出发的动机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为了 show off 吗？难道是就是别的心态吗？所以如果当我跟师母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把侍奉神摆在第一位，我们就会怀疑我们这样做的动机到底是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期待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件事情可以怎么样运用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怎么样叫神的名能够得到荣耀。我想这个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想这个是目标，目标确定了，我就知道我的动机是什么，动机确定了，我就可以定下我后面的计划该怎么样去做，该怎么样去做。当然这样讲起来目的，讲目的还容易，怎么去让孩子学去做特别学琴了，我想我们有学过琴的家长，孩子学琴的家长都知道，有时候很不容易特别孩子刚刚开始学的时候很不容易，你要很有耐心的陪伴他，很有耐心，常常逼他，有时候反而适得其反。道理说目标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个目标到底的出发点是不是为了侍奉神？如果各位去过我们家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家在墙壁上有贴了一句圣经的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这是约书亚记当中所提到的。我想这个是我想任何一个传道人的家庭，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这样，这个家存在世上的目的，神选召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全家要来侍奉神的，所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神。我觉得约书亚当初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讲得很有意思哈，因为那个时候准备要过约旦河了，所以约书亚就说我和我家侍奉耶和华，如果你们不愿意侍奉的，你们就离开走吧。哇，就大家说我们愿意侍奉耶和华神哈。我想那个时候侍奉神有时候的确是有一种心智的摆上，我们要问自己，神是不是我最重要的目标哈？就像刚刚保罗圣经里提的，如果我们世上的比赛我们都那么看重那个冠冕，我要得到第一名，那何况天上的冠冕呢？世上能坏的冠冕都引起我们那么大的兴趣，那么大的注意，那何况那天上永恒的冠冕呢？我常觉得我们越认识神的人，我们越愿意放下世上的事情去全然的跟随神。地上的冠冕会坏是暂时的，天上的冠冕是永恒的，是不会坏的，那边有永恒的奖赏。如果从投资学来说的话，投资报酬率来看，天上的报酬率永远比地上的报酬率高得多。现在中国股市其实全世界股市现在又到了新高，可你不知道哪一天它又会下来的，它永远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可是天上的侍奉永远只有往最高的，它是不会掉下来的，因为那是永恒的，因为那个是永恒的。当然讲到这里，有了目标，我们知道神是我们最高的目标，我们也有了那个目标。那现在保罗提到，他说他是攻克己身，我想一个比一个难。人生要有目标很容易，我们也知道世上是短暂，天上是永恒的，我们也把神设为我们的终身最重要的目标，一生要来侍奉他。可是这个时候要达到这个目标，好像运动员一样要攻克己身。那些运动员我猜他们一定很控制自己的饮食，绝对十点以后不要吃宵夜，我常常吃宵夜就被师母念，哎，身材又要变，因为我们就很难去控制自己，哎呀，就是想吃一个东西一看到美食在桌上，昨天我们在 艾加贝小组聚餐啊，最后面吃甜点哈、啊。Robin 弟兄问我说：“哎，想不想来吃一块 cheesecake？” 我实在是非常非常想啊，实在非常非常想。不过还是忍住，因为肚子也实在很饱很饱了，所以后来还是没有动口哈、啊，也没有动手哈、啊，也没有动手。我想有时候真的克服自己的欲望，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好、啊，非常非常不容易。功课起身，好、啊，功课起身，去做一些我平常不愿意做的事情。我记得我在台北的教会哈，我们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长老叫吴勇长老，他已经被主接去十几年。吴勇长老最有名的别人称呼他，把他称之为与太阳赛跑的人，好，跟太阳赛跑的人。因为他自从他的癌症被主医治之后，他就在神面前立定一个志向，太阳没有出来之前他一定起床去读经祷告，每一天太阳出来之前他一定去读经祷告啊！这句话我们 在台北教会一听，哎呀，都觉得好感动，哎呀，我希望像哎吴勇长老一样哈，我心里也有默默的哈这样的想，说我也希望像这样。当然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读神学嘛，也在教会里小弟兄嘛，所以也就只是放在心里而已。后来来到了澳洲，来到墨尔本哈，这个要进神学院了，心里想说，哎呀，既然要读神学，那我要把这个祷告看看能不能实践出来哈，能不能实践出来。我记得时候神学院刚开学，我就开始励志自己，好，我要学习吴勇长老能够太阳出来之前就起来读经祷告。感谢主，墨本的夏天还虽然太阳出来的很早了，但是这个天气还蛮暖和，所以从温暖的被窝里跳出来不是太困难啊。所以进行了几周哈，可能有几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可是当慢慢太阳越来越晚出来哈，温度越来越低的时候哈。要我离开温暖的被窝啊，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我就想到保罗说功课己身哈、啊，所以那个祷告还是放在祷告里面，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做不到哈、啊，做不到。所以我就发现功课己身这个事情真的好困难哦，真的很不容易。比如说早上聚会，我发现很多教会都这样，不是只有我们教会啊。比如说我们九点半聚会，你会发现常常我们大概9:45才会慢慢慢慢的坐起哈、啊，常常慢慢的坐起。我常常想，为什么不能够9:30到呢？哦，后来我发现，特别家里有孩子的父母亲真的很难哈、啊。父母亲愿意，可是孩子不听话，你就没有办法，对不对？但我要鼓励各位六姐妹了，就要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哈、啊，看看到底怎么样可以准时来教会聚会。我想这个已经是很简单的一个功课己身的方法了，已经很简单的功课己身的方法。所以我想十字架的道路不容易，我想最重要的可能还不是最跑到那个终点，而是那个过程。因为我相信上帝看重我们那个过程过于看我们是不是到底跑了第几名，就说哎，我有一天我要跑得比何牧师更好，我要跑得比吴勇长老更好。我想神大概不是看这些事情，而是看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有没有功课己身，有没有功课己身。我觉得这是神可能看重我们的事情。比如说我的脾气不好，哎呀，碰点事情马上就脾气就爆发起来了。哎，圣经跟我说寒露不可到日落哈，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哈，慢慢的动怒。哎，不要发怒。哎，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哎，可能哎这个怒气很大。哎，信了5年10年之后，哎，怒气变少了。那感谢主，我有在调整，我有在功课己身哈。我想神看重的是我们在这个道路当中我们的努力，到底我有没有功课己身，尽可能的来达到好神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一个盼望，这样的一个祈求。信仰的道路不是跑百米，我觉得这跑百米而且信了耶稣，我信耶稣100天就被主接去了，就离开世界，哇，这100天咬着牙也要把它好好做好。可是信了耶稣之后可能不是100天呢，可能是大概100年，不可能的哈，大概是我不晓得，可能至少已经30年了，我不晓得主还要存留我生命多少年哈，可能40年50年60年，哇，这个跑起来真的很不容易。有时候有的人刚开始跑得好，后面跑得不好，有的人是前面跑得不好，后面爆发力出来，后面跑得好，有的人从头到尾都跑得好。我想不论如何哈，我想我们要记得今天的讲道，我盼望弟兄姐妹知道这是一个马拉松的一个赛跑。在天上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奖赏，这个奖赏是永恒的奖赏，这个奖赏是人的耳朵没有听过的，眼睛没有见过的，连想都没有想到的。 那个奖赏，我相信有一天，我一直觉得圣经有句话很有意思，到那一天有些人会哀哭切齿，会哀哭切齿，就说哎呀，这么好的奖赏我竟然没有得到，我竟然没有得到。我就在想，我希望我不是那个哀哭切齿的人，我希望我自己不是，我希望在那里有一天，我就好像幻想哈，北京2008奥运的时候开幕典礼，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2008开幕典礼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刚开幕的那些画面，张艺应该是张艺谋导演对不对，他一开始那个投影打在地上，地上有一副中国的扇子这样子打开来，那个卷轴慢慢慢慢的卷开，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好像一个卷轴慢慢慢卷开，我一看到那个画面，我马上就想到启示录里面，在神面前有书卷，那个书卷被慢慢慢慢的卷开了，然后在奥林匹克比赛里面，那个书卷就是影像了，这样慢慢打开之后，各样中国的历史故事就在那一个平面上就不断的呈现出来，把中国人的5000年历史就在那个画面呈现出来嘛，哇，我觉得那个赛好美啊！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启示录，有一天我们站在天上的时候，神面前有一个书卷打开了，哇，何广明的一生就在那个书卷当中一幕一幕一幕的呈现出来了。我想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说，哎呀，赞美感谢主，我这一生，他说，哎呦，真丢脸，哎呦，哎呦，主耶稣这个你也知道，哎呦，这个你也知道，哎呦，真丢脸。我不晓得我们到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啊，但我相信没有人是完美的啊。我常觉得人的一生要回头去看才知道是上帝的恩典。我最喜欢，我很喜欢圣经里面雅各哈，旧约里面雅各，当他老年的时候，雅各是一个喜欢东抓西抓，我觉得跟我们现代人很像，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一个人哈，雅各。可是当他到老年被上帝管教哈，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回头去看他一生，他说这一那牧养我一生的神，也就是说，这个人他一生都是他跟神的关系，我觉得很有趣哈，他是跟神说，你给我好处，我就相信你。我觉得很像我们现代人呢，你上帝，你给我点好处我就来相信你，没有好处我就不相信你，这个很像一般的宗教的这个人士一样。可是当雅各有一天当他老年了，他真的明白了上帝的时候，他说那牧养我一生的神，他发觉他一生当中他自己跌跌撞撞，可是上帝没有离弃他，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常常觉得有一天当我们站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回头看我们一生，我们大概才知道这一生其实都是上帝的带领，都是上帝的恩典，至终让我们可以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而得以进到神国里面。其实这一切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好夸的，我们大概夸就说，哎，主啊，我有尽量要去做这些事情，可是做不到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们，圣灵就帮助我们，其实都是神的这一个工作。就想到有一天我们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圣经里在启示录有一句话叫得胜的，得胜者。我相信我们的得胜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得胜，而是因为我们努力期待做到，而神帮助我们，我们尽力了，我觉得尽力叫做得胜。其实我觉得感谢主，现在我们社会里面应该这样讲，在得胜这个观念里面，在启示录那个年代里面，正是信徒跟罗马帝国当中一个非常大的征战，就是信耶稣的人很可能是受逼迫的，要被砍头的，好像现在在中东地区一样。前一阵子 ISIS 又杀了20几个基督徒，有人做一个统计了哈，说20世纪到现在，就是100多年以来，所被杀的基督徒比历史上2000年以来被杀的基督徒人数还要多。就从这100年以来，特别是近代在中东地区，因为信仰的关系而牺牲生命的，比过去2000年来的人数的牺牲的人数总和、寻道人数的总和还要多。所以可见的，现在在某一些地区的逼迫，比在罗马帝国时代的逼迫还要严重。所以当圣经讲到得胜者的时候，那个概念是说，因为我宁可牺牲我的生命，我没有离开我的信仰，这个叫做得胜。可是现在我说，在我们21世纪，在一个墨尔本的教会里面，我们面临不到要寻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就在想，我们怎么得胜呢？因为你没有这样的逼迫，你就没有办法得胜嘛。所以我想到最大的敌人可能不是那个 ISIS 要砍我们头的人在这里哈，在这里最大的敌人可能是我们自己。早上要起床，哎呀，起不来， 打开圣经还没打开就想睡觉，哎呀，我想我们最大的敌人可能不是 ISIS， 是我们自己。所以就讲到攻克己身，攻克己身，一个人怎么样在神的恩典带领之下去攻克己身，我相信是一个我们现代的基督徒要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得胜者，是得胜我们自己的老我，得胜我们自己的软弱。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得胜，学习一个得胜。当然我觉得得胜我要讲不容易。昨天晚上查经，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按照我的预查的内容来看的话，应该知道彼得至终可以从一个软弱否认主三次否认主的一个基督的一个使徒，后来